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问题，有家庭的问题，有社会的问题，有健康的问题，有工作的问题，有人际关系的问题，生老病死许许多多的问题。因为许多问题产生，然后产生了许多专家，专家们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是专家越来越多，好像问题也是越来越多，问题没有减少。那世界上有些聪明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可以给世界把脉，可以开处方，可以解决这世界的问题。我们中间很多人从中国大陆过来，那马克思就给中国人啊，给全世界人开了一个处方，就世界有这么多问题，是钱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把经济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是什么问题呢？因为有私有财产，你把私有财产一公有化，问题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很单纯呢，觉得厨房不错，我们试试看。我们死了几十年以后，死了几千万，然后回头来觉得不对，这个厨房好像有问题，病没治，病更严重了。我们现在重新搞私有化。那心理学家说啊，这是有很多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所以一个大师一出来了，他名字叫弗洛伊德。告诉你啊，好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性的问题，性受到压抑，解放它，解决问题。那结果就是很多年轻人趋之若鹜，来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没有？艾滋病更加横行。那又一个大师一出来说，不对啊，这个世界有问题，是有问题，在哪儿呢？权力的问题，一切都是权力。世界所有东西都是权力意志造成的，不要相信这些东西，都是权力在控制一切。我们小人物没权，大人物用权力来操控一切，这些所有的价值系统都是这些有人用权力来控制老百姓的。我们解决它，问题就解决了。弟兄姐妹，这些问题都是人在想很多的方法来解决人生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心智不坏，但是厨房开错了，也许他看到问题的某一个方面，但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实质。如果你是个木匠，这个凳子是你造的，这个椅子是你造的，它出了问题，你搞电脑的人是不懂的，对不对？但是你一看就知道，因为是你造的，它的问题在哪儿？这个程序是你设计的，它出了什么问题，你一看就知道。人的问题只有神知道，因为人是神造的。我们人类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表层的东西，但是神就告诉我们了，人的根本问题是罪恶问题，是死亡问题。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这样的内容，死亡不是自己肉体的死亡，将来有一天我们肉体肯定要死亡的，大家都知道的。人跟动物不一样，动物从来意识不到自己可能会死亡，但是人很清楚，你生下来有个六岁的孩子，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六岁的孩子他突然意识到，有一天意识到他要死，这么小的孩子就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的问题，他思想这个问题。那人会跟动物不一样，人会意识到自己会死亡，但圣经上说，人不仅仅是你肉体死亡的问题，而是你灵性死亡的问题，这是人最大的问题。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跟弟兄姐妹在这儿来传讲一个信息的时候，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人最根本的问题是死亡的问题，是罪恶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从这个问题上长出来的副产品，都是这个问题，根本的问题在这儿。那什么是一个死亡的问题呢？上次我们说了哈，就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断了，就像个风筝一样的线断了，所以这个风筝随着风的飘来飘去，它没根了。我们人都离开上帝以后，我们背离上帝，我们不思想上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再存在了。 你知道我们到教会来以后，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常常在教会中传讲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讲什么叫罪啊？我们说骄傲是罪啊，贪婪是罪啊，嫉妒是罪啊，你常常被老路所控制是罪，这些东西都是罪，弟兄姐妹，但是不是根本的罪，这些罪是罪的副产品。你有怒气啊，你有贪婪啊，你有私心啊，这都是小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小罪不是罪啊，不是罪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从一个毒根上面长出来的。马丁路德就是告诉我们的，什么是罪啊，弟兄姐妹，最大的罪是不信。这是约翰福音里面也讲，最大的罪是不信。什么叫不信呢？意思就是说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给断了。我常常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就说，我说老伯伯啊，某某先生啊，我们讲的罪不是说你的道德水准不好，其实你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啊，当道德高尚是有一定的标准就是了哈。我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圣经讲的人根本的罪就是跟上帝的关系断了。你跟上帝的关系断了，就像一个人本来用氧气罩一样，你这氧气罩给拿掉了，当一个人缺氧气的时候，他身上当然有很多的反应，眼睛可以发白，眼球会发白，是不是？肢体会抽动，那你还认为是你饿了吗？心情不好吗？根本不是，因为他缺少根本的问题，他氧气断了。就人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以后，才有许许多多生活中其他的问题的出现。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人跟上帝关系断了以后，他的问题最为严重，你生命没有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你没有解决。说什么叫罪，亲爱的弟兄姐妹，罪就是你跟上帝断了。所以圣经上说，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什么叫罪恶，什么叫过犯？你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什么是罪恶，什么是过犯？罪恶就是说你偏离正道了，上帝造你的时候要沿着一个铁轨去走，你出轨了，你没有按照上帝的创造的方式来生活，这叫罪恶，而是叫过犯。什么叫罪恶呢？上帝造你的时候有个既定的目标，你偏离这个目标了，路错了，目标也错了，这叫罪恶。人一生下来就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活光景当中，人死了，跟上帝关系断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在这个问题之下。所以政治家想解决很多的问题，奥巴马上台的时候说 Yes we can、这 change， 他叫 change the world， 说要改变这个世界。八年过去了，不是八年了，五年了哈，他前进了什么？我不是说他没有攻击哈，我们可以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人性当中最根本的问题，弟兄姐妹，人是救不了的。你从孔夫子那个时代所谈的问题，今天同样谈，你知道我们古代的问题现在还有，人性没有改变，人的根本的问题是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这是人的根本问题。人跟上帝之间如果不和好的话，不跟上帝之间建立关系的话，人的问题只会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产生了更多的问题。我们人永远是在问题当中来打转转，疲惫不堪。上个礼拜我们说了，人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以后带来第一个特征是什么？你随从世界的风俗，今世的风俗。你弟兄姐妹，这个词我们读中文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这个找按照这个字义去理解啊。今世的风俗，风俗是什么？这个四川人吃辣椒啊，是当地人的习惯啊，饮食方面的习惯，是不是？那我们饮食就是风俗，那这东西不是罪的问题。圣经上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读你的英文圣经哈。那是讲什么？今世的风俗是说 The this age of the world， age 是表示说有一段时间，就这种生活方式，弟兄姐妹，是一段时间的，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段时间里的一定有这种生活方式。那什么是 world 呢？什么世界呢？世界就是说希腊文里叫做 cosmos， cosmos 意思就是说它是有组织的，有系统的，不是乱七八糟的。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有系统的，按照系统组织起来的， 政治与政治的系统，经济与经济的系统，啊，科学与科学的系统，啊，艺术与艺术的系统，这些系统牢牢地控制了每个人。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搞科学的，科学的系统紧紧地抓住了你；你搞艺术的，艺术的系统紧紧地抓住了你；你搞金融的，金融的系统紧紧地抓住了你。你在这个思想里逃脱不了这些东西的控制，你摆脱不了的。有些你的这些价值系统，你没办法了，你要按照它来爬阶梯。每个系统里面都有这个刺度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往上爬。你爬到第九层、第十层，你觉得我是个 somebody。如果你爬到第二层，你觉得我是个失败的人。你是按照这个刺度来生活的，苦不苦啊？爬上去的人风光的不得了，骄傲的不得了；爬不上去的人自卑的不得了。你就活在这种东西的里头，因为你是按照世界的刺度来测量你。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说中国的那个搜狐的那个总裁叫什么名字？张朝阳是不是？因为痛不欲生啊，很痛苦，他闭关一年修炼啊，刚刚出关，这个大概一年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了。那杨澜就采访他，杨澜是那个中国的那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吧？采访他，他说我真的很有钱，我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我实在是痛苦，真的不知道活得为什么这么痛苦。但我现在越来越知道，金钱跟幸福，金钱和幸福不成正比，他很苦，非常痛苦。那时候搜狐刚刚上市的时候，有新浪跟他竞争，是不是？外在有竞争，内在呢，他和董事局的大佬们要明争暗斗啊，他痛不欲生。我感谢主哈，你活在这个世俗世界当中，成功者有痛苦，失败者也有痛苦。失败的人就想成功，成功的人觉得为什么这么苦啊？因为摆脱这个世界当中，你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东西控制。就像你有个老鼠的生命，你在这个地上，你只能在这里面钻营啊，经营啊，你没有那种鹰的生命，飞越高山，享受空中的那种美好的风光，享受不到。人就是活在这种世俗的今世的风俗之下，你摆脱不了。你没有上帝，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痛苦。感谢主，这个张朝阳哈，他心中还有这种痛感，感谢神的啊，这说明他里面开始慢慢要觉醒了，慢慢会醒过来，巴不得有人给他传福音，让他认识到人活在今世的这种风光里头，今世的生活里头，这是必然的结局。而且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前面就是虚空，弟兄姐妹，真的是虚空。我见过多少的老人，不是老人，年轻人，风光很好，或者有些生命最后期息的时候，他就明白这些地方都是虚空。有没有一个永恒的上帝，跟上帝的关系不发生连结的时候，人就活在这种观念里头。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第二个特点，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请弟兄姐妹读一段圣经好不好？大家一起跟我来读啊，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你翻到了啊，马太福音第八章，你到翻到28节到32节，28节，大家翻到一个一起跟我读哈，读到32节好吗？来，耶稣基督到那边去，来到加拉巴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到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如果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好，人跟上帝关系断绝以后，你不是一个自由人了。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世界被好多的世界的意识形态啊，把我们的脑子哈紧紧的绑住了。你今天跟很多人传福音啊，有人告诉你一件事情， 但我信什么耶稣啊？我不要信耶稣。世界上这些问题就是你们这些信耶稣人搞起来的。世界上一个毒瘤就是宗教，把宗教赶出掉了，世界上就没有问题了。你都很听很多人，有些不信耶稣的人他就这么说的。遇到这种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二十世纪我们试过了，我们中国就试过，俄国就试过，希特勒也试过，成功了吗？结果人把神赶到一边去以后，人的问题更多，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问题更多。就这些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应该思想一下。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明白一个真理哈，我们不但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受世界的捆绑，超越不了这个东西，无形当中有个东西在压制我们，还有一个黑暗的势力。特别是今天二十一世纪，有人说还信这个，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人是瞎眼的，你们不知道灵界的力量在哪儿。今天的圣经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个第八章啊，马太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造有三件事情。有种看不见的灵，它不是物质，它在瞎制人。那这种灵，它在人心中运行，在控制人。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两个人哈，圣经上讲的这个第八节哈，这两个人极其凶猛，有的圣经上说他们用石头砸自己。邪灵在人的心中运行，是摧残人、控制人的。但下面第二件事情你注意一下，很有意思。你注意一下第二件事情，这个邪灵基督一来以后，这个灵进入什么地方？进入什么地方？进入什么地方？大家知道进入什么地方？进入猪群，不是一只猪，不是两头猪，不是三头猪，不是四头猪，是一大群猪。当这个邪灵进入这个猪群以后，猪群有什么反应？什么反应？啊，产生一个集体的效应，产生一个集体的疯狂，产生一个集体的轰动，产生一个集体的一种趋势。邪灵在人心中工作，邪灵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工作，在一个人心中工作，但邪灵也可以造成一种群体的疯狂。弟兄姐妹，如果神给开我们的眼睛哈，我们明白了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我上个礼拜在这儿讲到的时候，我列举了很多很多的事实哈，战争，比方说战争，为什么大家集体的疯狂要发动那样的战争？为什么？而且大家很支持这种战争，为什么？啊，你说有政治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有文化的原因，有种族的原因，都是原因。但背后根本原因是什么？圣经给我们看到有个东西，邪灵在人心灵当中在运行，产生一种集体的一种疯狂。结果怎么样？第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在人心中运行，第二个事实进入猪群产生集体的疯狂，然后第三个事实是什么？那个猪群冲到哪儿去了？山崖。全都淹死了。如果人类哈在上帝面前不悔改的话，人类就像一辆火车一样，前面真的是山崖，人真的无路可走的。没有一个世界，没有一个朝代像我们这个朝代这么样的，这个时代这么疯狂，好像无限的发展下去，可能吗？真的可持续的发展下去吗？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我们发展的代价是由环境污染为代价，同时呢，以我们心灵的污染为代价。现代人生活的不是越来越轻松了，却生活的是越来越紧张。张朝阳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是不是？神早就告诉我们了，如果你没有跟永恒的上帝建立关系，你就活在这种世俗的浪潮里头，或者魔鬼的权势之下，你看不见的。魔鬼装成光明的天使，告诉你说：“哎，我给你带来幸福，带来光明。”我们没有还手之力，魔鬼不是怕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魔鬼下面权势下残兵败将，人类跟魔鬼没办法抗拒。今天魔鬼怕你，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你的里头。第三个事实，人远离上帝以后，第三个事实是什么？随从什么呀？肉体的私欲。请大家跟我翻一些经文呢，在雅各书新约的哈，新约的雅各啊，新约的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哈，第四章第一节，新约的雅各哈，第一节哈，大家翻到跟我一起读好吗？来，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第三个捆绑，人跟上帝关系断绝以后，第三个控制你的就是人肉体的那种败坏的堕落的扭曲的下流的低俗的那种欲望在控制你。那雅各告诉我们，人家有两种斗争在这儿，两种战场。一个战场是人与人之间的战场，当年毛泽东说人与人斗其乐无穷啊，那就斗吧。那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斗从哪儿来的呢？圣经说第二种斗的根源在哪儿？在哪儿？你的里头。一个是外在的战场，一个是内在的战场。外在的战场，你跟人家斗，你跟先生斗，跟丈夫斗，跟妻子斗，跟老板斗，跟雇员斗啊，你跟周围人斗，那是一种斗，那是一种 battle。 那根源在哪儿呢？下面是说是什么？你的里头。因为你里头有一种私欲堕落的欲望在你的里头，很清楚的，人人摆脱不了这种私欲的控制，人人都有，没有一个人摆脱这个东西。人没有上帝的时候，这三种东西牢牢的控制你。圣经上说人没有任何希望，所以圣经上说人死了，人的灵性死了，我们意识不到我们的死。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死人知道自己死吗？只有活人才意识到死。死人意识到自己死吗？意识不到的。有人，我讲到这儿，有人可能问我了，你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你今天为什么重复一遍呢？我是有意重复的。为什么有意重复？我们好多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对罪认识的不清楚，你对救恩也就认识的不清楚。罪不能让你很惊讶，上帝的救恩也不会让你很惊叹。你不知道罪是什么，你也根本不懂什么是救恩，什么是十字架。有人就说哈，哎呦，信耶稣哈，听来听去讲那些东西哈，好像上帝没事干的，就是我那点小辫子，我不就是撒点小谎吗？我不就是有点骄傲吗？我不就是有那么点贪婪吗？上帝何必这么大怒呢？让他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可怕的吗？那这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不懂得什么叫罪，就是让人死了。就是让你过一个完全跟上帝不同的生活。前面是什么？前面是咸牙翘鼻啊，没指望的。而且结果是什么？人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灵性死了，肉体也要死，将来还接受永死。永死就在上帝的面前要接受永永远远的那个审判。这三种死没有一个人逃避的。如果你不懂得这种罪和罪带来的结果，弟兄姐妹，你为什么需要十字架？为什么需要信耶稣？你不需要啊。我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觉得有一个事情很难。福音很好很好，你讲的不错，都很不错，但是我不需要。我觉得我这样生活挺好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人？很多人都是这种说法，是不是？我挺好的，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就是这样挺好的。世界上没有国家比美国更好了，我工作也不错，家庭也不错啊，什么都不错，我干嘛信耶稣？不需要。他不需要，你明白吗？他不需要。为什么他不需要？就他有极大的需要，他为什么不需要？你说死人有什么需要？我这样讲的话对不起啊，在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悟道的朋友们，我不是骂你啊，我是讲圣经上的一个教导啊。死人有什么需要？他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当一个人在最终死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需要。这是人的光景，这些人的问题，他意识不到以后，人远离上帝以后成为宇宙的孤儿，他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世界轰来轰去，轰什么，他都不知道。以为那些人说我改变就能改变，给你幸福，真的是幸福。他不知道，弟兄姐妹，他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像那鬼进了猪圈一样，大家发疯，集体的发疯。那前面是什么？咸鸭叫鳖。咸鸭叫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认识罪恶，你就不认识救恩。弟兄姐妹，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救恩？ 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不是写给慕道友的，是写给已经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让你们不要忘记什么是福音，福音什么是救恩。保罗在讲这个重大的问题，人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最至关的问题是什么，你为什么需要救恩，在讲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啊，人家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哈？夫妻两个人比方说你心思不合，你吵我吵，儿子的问题让你伤疼脑筋，你工作的问题让你伤疼脑筋，你身上一会儿这腿痛一会儿手痛，一上来伤疼脑筋，就是生活上每样事情让你无意的，到处都是问题。突然有一天医生打电话告诉你了，哎，你前两天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恶性的第三期。当你打到这个电话以后，儿女的问题是不是还在啊？跟丈夫争吵的问题在不在啦？工作的问题在不在啦？跟邻居的关系是不是个问题啦？抱怨也没有了，没有了。为什么？最大的问题压倒了所有的问题，你找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生命的问题，小的问题都不存在了。不是那些问题不在了，那些问题显得不重要了。说弟兄姐妹，你要真是知道人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生命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你开始知道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钥匙。保罗在谈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你最大的问题是死了，你前面是悬崖峭壁，无路可走了，你说死就死拉倒吧，死猪不怕烫，怕什么？那有人讲这种话，我跟人家前几天跟人家谈这样的话，他说：“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你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没有上帝，你这样生活没有关系啊。如果有上帝，你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你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也是干犯全能者的上帝，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不说话的。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告诉我们：你不懂得什么叫罪恶，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救恩。你不知道罪的可怕，紧紧的辖制你，上帝释放你，你也不会赞美，不会感谢，有什么赞美感谢的哈？所以祷告的时候不会感谢，不会赞美。我读这个新约的时候，我说保罗很奇怪，保罗到处都是赞美神，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感谢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就感谢不了了，为什么呢？你不知道什么叫罪，你不知道上帝为我们成就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是我们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麻木了。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弟兄姐妹，要能赞美神，要能感谢神，你要知道你过去是什么样的光景。你现在想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只是讲非基督徒的光景，没有认识神的人的光景，想想我们一些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你随从今世的风俗，你爬到第五层的时候，哇不得了啊，风光的不得了，爬到第六层那是傲视群雄，对不对？那我是天下第一，对这种感觉吗？是不是让楼梯上掉了一截，那悲叹啊，难受啊，我们不都是活在这个世界的车马里头，苦啊，是不是？那用谁的那样的驱使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啊。前面是悬崖峭壁，我们也不知道啊。肉体的欲望不断在捆绑我们，我们觉得还没有什么，是大家都是这样的。我们陷入一种集体的疯狂，集体的无意识，我们很苦啊。上帝来救了我们，为什么救我们？所以圣经上马上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上帝的大爱，上帝的恩典，他来救我们。救我们到什么状况？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也讲了一个信息哈，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有三个随从：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空中掌权的首领，随从肉体的私欲。我们中文翻成三个随从、随着啊，还有什么啊？三个字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圣经哈，你看看你的圣经哈，约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一个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然后到第三节上面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英文里面同一个字 following， 希腊字是一个动词带出三个子句。那今天神要把我们救到一个什么光景呢？下面有三个字，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的，三个一同，请大家注意三个一同哈，这我们中文翻成三个一同很有意思。请你们注意一下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三个一同啊，你看看注意一下，第一个一同是什么？一同活过来。第二个一同呢，与耶稣一同复活。第三个呢， 一同住在天上。这是三个不一样的词，但是三个词前面都有一个前缀，叫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我爸爸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要明白这三个一同，过去是三个随从，现在是三个一同。跟谁一同啊？跟谁？跟基督。过去我们是死的，现在我们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了。信耶稣是什么？跟耶稣连在一起了。过去跟上帝的关系是断绝的，现在耶稣成了道路，他把我们跟父神连在一起，跟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所以带来三个一同。第一个一同是什么？一同活过来。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什么叫一同活过来？你一旦信了耶稣以后，你跟耶稣连在一起，这是一个神秘的事情。我们就跟进入耶稣的生命里头，就像个枝子跟葡萄树连在一起了，这是一同活过来。什么叫一同活过来？过去我们是死的，我们现在开始苏醒了，醒过来了。我问弟兄姐妹，你有意识不意识到死人有死人的特征，对不对？你怎么喊他也没有用的，你叫他去思想也没有用的，你给他吃东西他不会吃的，他没有反应，他要死。那活过来什么意思？你开始有意识了，你开始想到东西了，你开始有胃口了，叫一同活过来。活过来是谁叫你活过来的？死人能叫自己活过来吗？不可能的，只有神让死人能活过来。救恩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读圣经，人很可怕，人讨厌圣经，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讨厌圣经？因为一旦读圣经以后，你就知道人何等的卑微，很多的卑微。一个骄傲狂妄的人，他怎么能读得进圣经？读不进去的。圣经说你毫无功劳可夸，什么？你是个死人，你能做什么？我是个死人，我能做什么？我什么也不能做，我是上帝的恩典领到了我。你说这样子让人都伤志啊，对不对？当然伤感情，让人觉得哎呀，我什么都不能做，那还得了？那骄傲的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死人能做什么？做不了啊。死人能思考吗？你不能思考啊。人没办法思考，人对属灵的事一窍不通，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死的状态。但耶稣基督让你活过来，是上帝让你活过来，不是你自己要活过来，是上帝让你活过来。活过来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哎呀，好像我死了三天了。你开始意识到你过去的光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问弟兄姐妹，你已经活过来了。我们在这儿都是基督，是基督的门徒，都是上帝的孩子。你里面有属灵的生命，你已经活过来了。你有没有意识？危险真的是死的，我就是随从这个世界，世界牢牢捆住、垮住、控制我。我们现在紧紧的抓住，一会儿欢乐，一会儿痛苦，一会儿在低谷，一会儿在高山。我活在山都痛苦。现在你开始意识到你为什么，你先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你开始有意识了。死人活过来他是有意识，他不但的开始意识到过去的光景，他开始意识到神爱我，神真的爱我，通过人间的很多的事情包括苦难把我带回到他的面前。我活了，我感谢主，我知道有神了，神爱我，神帮助我。而且很大的问题，弟兄姐妹，人一旦有了一种意识以后，他活过来以后呢，他开始发现一个根本的问题了，他开始找到根本问题了。在座的弟兄姐妹，你都活过来了，你找到根本的问题了。过去的问题是什么？你发生问题的时候就说这是他的问题，这是我丈夫的问题，这是我太太的问题，这是社会的问题，对不对啊？对啊，对对啊，是丈夫是有问题，太太是有问题，这个政治是有问题，老板是有问题，环境有问题，都有问题，的确是有问题，弟兄姐妹，真的有问题。但你醒了过来以后才意识到根本的问题在哪儿，不仅是他的问题，不仅是环境的问题，不仅是政府的问题，不仅仅还有个什么，我的里面真的有问题。你醒过来了，弟兄姐妹，亚当是没有醒过来，亚当死了以后，圣经上不是说亚当你吃了果子你就要死吗？对不对？亚当跟上帝关系断绝以后，他马上就陷入这个光景里头。亚当是第一个决定论者。什么叫决定论者啊？这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啊，意思就是说我人生下来就被所有的东西都困住了，都控制住了，你知道所有东西控制我，控制死了，我犯罪的上帝是什么呢？就因为你造这个女人让我犯罪的， 那女人说不是啊，是因为撒旦是让我犯罪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对不对？人死亡以后，他始终意识到都是别人的问题。灵性死的话，但活过来以后，他就发现了，对，是他的问题，也是他的问题，但根本的问题在我的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灵性上活了，你跟神的关系真的活过的关系，在家里的你要常常意识到，不仅仅是对方的问题，真的是有我的问题。这说明你的生命开始复苏了，一同活过来了。你知道，神在这儿，神讲的话在我的生命当中开始发生功效，那里面真的是有问题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活过来？你看到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以后你政治家开始欺骗你说啊，我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在地上造个天堂，你知道你在幻想。你进一所学校可以，你能改变这些学生吗？人的问题根本在人的里头，你解决不了的。你活过来，你开始明白了，你开始看见了自己的问题了，你活过来开始有胃口了。过去圣经，过去吃什么东西啊？不要读。你现在开始活过来了，知道哎，我要吃神的话语。过去是吃地上的粮食，腐烂的 junk food， 现在开始知道吃天粮了。你活过来了，你活过来了，你开始对神的话语有胃口了。哎，看到什么道可以听进来了，你活过来了，你的灵开了，你的灵苏醒了，你活过来了，不再是死的了。那这是第一个光景。你一同活过来，没有基督你活不过来，有基督你活过来了。弟兄姐妹，你现在有没有活过来？第二个是什么？一同复活。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上帝面前祷告，很有意思。他前面是说，当我们第五节哈，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教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也能得救是本乎恩。下面也说，他又教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前面活过来跟复活有什么区别啊？原来的动词是两个，希腊文动词两个。前面一同活过来是指你重生，指你得救。你重生了，你得救了，你过去死了，现在复活了啊！现在你活过来了，表示你重生了，你里面有生命了，用神的生命进来了。弟兄姐妹，你今天有没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头？有没有？要有的话，你就知道神爱你，知道你的里面有问题，没有神你活不了。你的食物一条，前面就是山崖。但现在基督活过来，让我活过来，你重生了，你得救了。但不到此为止，下面一句话说，与基督一同复活。很显然，后面的复活跟前面的活过来之间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这个复活是什么？不是指我们未来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身体都要复活，那这复活不是指那个。这复活是什么？这个复活与耶稣一同从坟墓里面走出来，这是什么一种东西？你活过来不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活过来了，现在与基督一同复活，从坟墓里走出来。你在坟墓里面是什么东西来控制你啊？死的力量在控制你，罪的力量在控制你。从坟墓里走出来是另外一种力量在控制你。那什么力量？圣经上说有两种力量在控制人。一种人，我们在没有重生没有得救的时候，那么摆布我们的、控制我们的、掳我们的力量叫做罪与死的律，有一种烙在你的里头，是一种力啊，我们叫做是规律。那规律啊，那种力量是打不倒的，冲不垮的，就像这个地球的吸引力，你有多大的本事能把地球的吸引力能战胜了，是不是？你没办法控制它。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就活在这种罪和死的律在控制之下。你不想犯罪都不可能，你不想爱世界都不可能，你不想随从你的私欲都不可能，你不想生气都不可能，你不想贪婪都不可能，你不想骄傲不可能。你长得又这么好，工资又这么高，收入也不错，人人尊重你，你说能不骄傲吗？不骄傲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有个骄傲的律在控制你，有个死亡和罪的力在控制你，不可能的。你控制他就紧紧地抓住你，那是活在一种坟墓的光景里头。那现在呢，基督来了，要让你的生命从坟墓里走出来，控制你的时代一种什么力？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在你的里头，另外一种law在你的里头开始来制约你。外在没有改变的，外在没有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外在没有改变的。你过去五尺高，现在还是五尺高，对不对？ 你过去180磅，现在还是180磅，没改变的。但是你的里头有个律出现，那叫生命和生灵的律出现在你的里头。有一个酒鬼，只要闻到酒香，他是一定要去喝酒的。他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生命真的改变了，他真的改变了。他知道控制我的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不再是死和罪的律在控制我，生命就在我里头。虽然那个酒馆还在，酒的香没有改变，可他里头呢变了。那这是活在一种生命和生灵的律之下。你知道过去你想不犯罪都不可能，现在你可以对罪说我不要犯罪。你看到网络的这个下流的照片，你过去你想都没想我做什么了不起啊，但现在你知道你里面有个生命和生灵的律在提醒你，不行，你可以得胜他了，你可以从坟墓的光景里面出来了。过去你活在坟墓里面有滋有润，那现在不了，我不再受生命不再受肉死和罪的律来控制，就要跟基督一同复活。你身上有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权能在支配你，只要你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我愿意跟你一同过一种复活的生命，你可以做到。过去你想都没想过，偶尔的心中有点不安，很快就过去了，你摆脱不了。人人都这么做，你觉得很谁从这个世界人人都这么做，你觉得就没问题了吗？对不对？人人都这么做，那我还有问题吗？所以猪那个罪那个魔鬼哈，就是猪群的时候，一头猪可能说，哎不行，我要回家去，我这前面是死路，我不能跟他们一道跑。一头猪还行，但一大群猪一起跑，你想不跑都不行，你知道，你想不跑都不行。那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光景，如果没有一种能力在你的里头，你想不跟猪发疯，一大群发疯，你都不可能。我们所谓的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就是这个道理。你进去了想爬出来多难呢，你多难呢，你爬也爬不出来，有一种力量死死在控制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罪很可怕，哎呀我怕得不得了，其实大错特错了。罪是很美丽的，令你眼睛看起来很美，很有吸引力，很有诱惑力，给你很大的安慰，所以你要跟从他，他无形当中就紧紧地控制你，要罪和死的律，像猪发疯一样，大家跑都欢了啊，你也跑我也跑，大家觉得你是吗？但前面就是悬崖峭壁。所以当你基督一同复活，告诉你今天在你的里头是一种生命和生命的律在你的里头。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呢？你已经活了，你基督一同复活了，你里面是另外一个律在支配你，叫生命和生命的律。第三点，一同住在天上。哦，我们弟兄姐妹，人家重生了得救了就够了哈，我重生了得救了，我已经活过来了，过了就活过来好了。然后呢，他没有一个一同复活，更没有一个一同住在天上。什么叫一同住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一同住在天上？我们这些都是一同住在地上的人，对不对？我们在座都是一同住在地上的人，但是呢，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和基督一同住在天上，因为基督在天上，你也在天上。前面讲的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这三件事都是已经发生了，不是将来发生的事情。你读这个你的英文就知道，希腊人很清楚，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超越这个大地，超越不了的，因为基督在基督的里头，基督在天上，我们在天上。现在弟兄姐妹，你要记住这一句话，一同住在天上，要记住这一句话。我要常常提醒我自己，你一同住在天上。本来我们很习惯于这个大地，住在地上很舒服，有时候坐飞机在天上我都觉得不舒服啊，怕这个飞机会出事，对不对？那是心理上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已经很习惯了，我们很习惯这个大地的生活，你知道，像有些人在暗室里头待了几十年以后，让进阳光它很不舒服，是不是？就像你吃了几十年的中餐，突然吃这个天天吃大饼油条，突然有一天要吃这个披萨跟汉堡，你觉得很不习惯。那我们也习惯这个地上的生活，但是实际上说，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第一个你活过来。第二个一同复活，第三个是什么？要住在天上。什么叫住在天上呢？天上是一种身份，你是天国之子，是神的孩子，你不再是属于地的，你的归属感一定要清楚，你要知道你的归属感，你跟地上的这些爬虫这些东西不一样， 神已经救了你，让你过一个属天的生活。你再跟地上那些生活在一起的话，你知道你不习惯，因为你里头有个生命在你的里头，你跟过去不一样。你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的儿女。第二个是什么？天是什么？天是表示上帝临在的地方，上帝所住的地方。那过去呢，有些希伯来人就说啊，第一层天是什么？就是我们住的这个环境啊。第二层环境就是所有的天体。第三个那个维度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要保卫到第三层天，就是这个意思。超越所有被造物的那个地方，就是上帝所临在的地方。一同住在天上什么意思？上帝的救恩临到你，不让你活过来就算了。上帝的救恩临到你，让你活过来，让你与基督一同复活，同让你住在天上，让你可以享受上帝的同在。我在这儿讲一次道的时候，弟兄姐妹，三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我都忘了哈，让我们常常住在主里头，那是住在天上。你常常可以亲近神，你常常可以操练神的同在。我巴不得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回去再听见那个道，我觉得那个道是最重要的道。因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你始终感觉不到神的全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果效。你可以进入神的同在，你可以亲近神。为什么？神已经救了你，你跟神之间已经没有拦阻了。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想亲近神，他没有那种欲望了，也没有那个道路，跟不上神是什么神，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救了你，你可以坐在天上，你可以进入神的同在当中。神所喜悦的是让你坐在他的脚前。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心智吗？我一同坐在天上，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我活在这个世界有使命的，你重生得救以后，你有一个使命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你知道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在天上你可以与神同在，撒旦再不能辖制你，邪恶的力量不能再辖制你。为什么？因为在基督的里头。第三个，一同坐在天上，你可以从永恒看世界。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也要学会这个，也是天国之子，也是上帝的儿女，学会从上帝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住在天上。我举两个例子啊。我问你，有人卖了你，出卖了你，想办法伤害你，你被卖了，被委屈了，被伤害了，也耽误了不少年的光阴，好不容易逃到一个地方打工，哎，往上爬爬爬爬，哎，不错了，终于苦尽甘来，好像苦日子过了，甜日子到了。哦，没想到你老板的太太踹你一脚，陷害你，还勾引你，你不同意，结果呢，她丈夫就是告到法院，你又重新坐牢，倒霉再倒霉，过去被人家卖了，这次再坐牢，好多年以后终于有出头的日子。当年那个卖你的人、害你的人，突然在你的面前，你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你该怎么办？你说你怎么办？报仇的日子终于到了，你现在大权在握，你可以处死他们，你可以把他们送到法庭，让他们判刑。当年他害你的人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他现在有求于你，他没粮食吃了，你现在呢就是管粮仓的，要不要给他粮食？要不要给？要不要给？哎呦，感谢主，你要很好，是不是你坐在天上哈、啊？要坐在地上的人，我才不给了，对不对？饿死你，帮你，你害我，现在我不帮你还不行吗？对不对？我也不害你，我不帮你还不行吗？对不对？我讲是讲什么？讲约瑟。约瑟有个地上的眼光，有个天上的眼光。地上的眼光是什么？这帮人害我，这帮人坑我，我倒霉。我怎么一生就遇到这些倒霉的事呢？那这是地上的眼光。但是创世纪第五十章第十三节吧，我记不得了哈。你最后的时候，约瑟反过来安慰他的兄弟们，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然而神的意思是什么？是要救，要救你们。你住在天上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永恒的眼光，你知道吗？你跟世人不再一样了，你有一个坐在天上的眼光看世上所有的东西，一看越懂，一看越明白，一看心胸越大，越看心胸越广。如果约伯所有是坐在地上的人， 只有地上的一点属末那个圣光晨光的话，这是报仇的好机会啊。而且呢还显示他的高风亮节，我也不送你们去坐牢，我也不处死你们，我只是不想帮你而已，我现在均有粮食我也不给你，这还不行吗？对不对？这已经是不是小人了，对不对？小人就是说我利用这个机会我让你死，但他不这么做，你看到没有？所以在天上的眼光。还有一件事情，在列王记下第六章有一件事情，当时亚兰大军开始攻打以色列，可是亚兰人所有的军事计划很快就泄露出去，那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有间谍了，我们中间有间谍，有间谍，我们要抓这个间谍。这间谍是谁呢？有人说哦，原来是以利沙，以利沙是先知哈，你在家里面讲的事情他都知道，那些亚兰军的那些元帅们不是傻瓜了，那我们一定要抓住以利沙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否则你是什么样的军事布局都没有用的，你所有的布局马上就知道了。所以他就带领大军去围困以利沙的住宅区。以利沙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叫杜丹。带领大军围困整个小城，他就跟他的仆人两个人住在那个山上，你说怎么办？早晨起来，他的仆人一打开大门，哎呀，挨着，他说挨着，意思就是糟糕了，丧命了，完了，我们被敌人围得水泄不通，敌人的军队是铜墙铁壁，我们这两个人怎么办啊？吓死了，怎么办呢？这是地上的眼光，这就要住在地上。以利沙怎么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更多，神啊，求你开他的眼。结果怎么样？神开以利沙仆人的眼睛，结果以利沙的仆人看到什么？有火车火马与他们同在。那这个结果，这个战争奇妙的很有趣，大家回去可以读哈。这是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啊，你在地上的眼光跟天上的眼光完全不一样。圣徒们，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住在天上，求主给我们一个神的眼睛，基督的眼睛，永恒的眼睛，属天的眼睛，看属世的东西，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要害你？他是想害你，但神的意思是要祝福你。一个前夫要害你，但上帝要祝福你。一个老板要害你，但上帝是要祝福你。你看看我现在生活怎么这种光景？我工作也不顺利，家庭也不顺利，凡事都不顺利，身体还这个状况。敌人大军在围困我了，怎么办？求主给你一个天上的眼光，原来与你比你同在的跟与世界同在的更多。弟兄姐妹，有一个属天的眼光，你看这个属世界，你看得越来越懂了，越来越明白了。神救我们，让我们脱离死的光景，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弟兄姐妹，你跟我讲好吗？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教会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不是个房子，教会房子很重要，让我们殿堂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这一群人，这一群人知道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活过来，什么叫复活，什么叫一同住在天上。如果教会一帮人全是住在地上的人，弟兄姐妹，那就不叫教会，那叫大礼堂，那就不一样。教会是神的子民组成，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活过来的人，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父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过去是瞎眼的，死在最终，我们不知道惊叹，不知道赞美，不知道感恩，也不知道是没有指望，活在一种绝望当中。主，你开了我们的眼睛，你救了我们，在基督里叫我们活过来，在基督里让我们与你一同复活，在基督里让我们一同住在天上。主啊，你保守我们这样的生命，活在你的面光当中，让我们常常不是坐在地上，而是坐在天上。主啊，让我们晓得我们是属于你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在你的国度当中，不再在黑暗魔鬼的国度当中。让我们晓得，主啊，我们可以常常亲近你，活在你的同在的里头。让我们常常有你的眼光，常常有永恒的眼光看我们舒适的每天的生活，每天的动作和每天的成流。 主啊，无论是在低谷当中，在高山之上，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眼睛，让我们晓得你与我们同在的，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因为我们是属于你，是你重价所赎买的。我们谢谢恩主，主，把教会中这些家人，有需要的家人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把胡松的父亲、陈红的父亲、徐飞的父亲、李如的父亲、魏平的父亲都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怜悯他们，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真正的认识你。因为人在世界上，主啊，我们离了你之外，我们没有神，没有指望。你是我们唯一的指望，因为你造我们，就是让我们永远住在你的里头。离开你，我们与生命断绝。主啊，我们恳求主以怜悯，特别安慰迄今他的父亲刚刚离开这个世界。主啊，你安慰我们的弟兄。主啊，你与他同在，赐给他力量，来给他属天的眼睛，让他知道主啊，我们的指望在乎你。主，我们的赵淑萍姐妹，我们仰望主。主啊，你怜悯我们的姐妹，让她眼睛被主打开。你已经开了她的眼睛，主啊，你继续开她的眼睛，让她知道我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隐藏在神的里头。主啊，你求主怜悯我们的姐妹，让她在地上也能常常坐在天上。主啊，我们要为崔老妈妈、崔秀老妈妈来祷告。主，息息主，让她有刚强的灵，有个喜乐的心。主，你赐给她的喜乐。主，你继续的帮助她，让她身体渐渐得以复原。主啊，愿你的圣灵不断在我们中间来工作，让我们过一样的生活，让这个生活是受生命和圣灵的律治理的生活、管制的生活。主啊，让我们真的活在地上，却能坐在天上，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拜祭主给我们复活的能力。主啊，让我们活的每一天昂起头来称颂我们的神，因为主啊，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得胜的力量，你让我们从死亡当中被站立起来，也让我们在地上可以住在天上。我们要称谢你的灵，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灵，阿门。